但是很多人属肉体还没有到受的地步。什么时候你看见他属肉体，你看见他的行为已经完全堕落到好像被鬼附的地步，好像完全受撒旦支配的地步，到了时候他看见血会兴奋，到时候他可以乱伦，到时候他可以只要满足他卑下的地方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不管对方是谁。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是肉体了，你要说那是一只兽。所以明白吗？这个兽不是拿来骂人的，不是，兽是一个最恰当最恰当的形容。所以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敌他一定是一只兽，他看见血会兴奋的。为什么？因为狮子只要看见血他就会兴奋，狮子只要看见那个他就会兴奋。为什么？不要忘记他里面有一个欲望，为着叫他自己能够满足，为着能满足他的食欲，他一定要看见别人流血才可以，否则他怎么会得到满足呢？所以不要忘记，只要圣经用兽这个字，你就知道说圣经从来不打马虎眼，他说兽就是兽，他说将来敌基督就这样的敌基督。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见埃森的表现你觉得稀奇吗？没有什么稀奇，这个还不是敌基督吗？敌基督来的时候是四个堕落天使要被释放，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三样的大量杀伤的武器要杀害人类三分之一，还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今天在法国在埃及加起来不过是500，今天当时在美国纽约不过是3000而已，但是有一天你看你世界有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倒下。我要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摧毁这个人类应该是100%，对不对？你为什么杀了三分之一，你留下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恐怖运动或者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在911它已经诞生了。今天慢慢我们看见羽毛长出，一年之内从一个莫名根本不知道 ISIS 存在的，经过一年多以后居然能够震撼全世界。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你不能说敌基督已经来了，但是很明显敌基督灵已经在这里了。好，那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有智慧，真的算一算这个666的话，那么很有意思，你去把这个尼禄的希伯来文里面叫的凯撒尼禄，你把凯撒尼禄这几个字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个数值，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666。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等到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那个灵就是尼禄的灵。你明白尼禄的成长过程，你明白尼禄的一生，你就知道说敌基督将来是怎么样。他是个人，不要忘记他是个超人，绝对是个超人。如果今天那在短短时间之内有500个人能够这么就这么不明白，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专家就觉得很惊讶，很了不起一件事情，怎么可能会成功的呢？但是今天果然成功了，明白吗？这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大家紧张起来。所以连那些美国在这个治安单位里面，当然他们紧张。所以你现在你在看到电视镜头上面，你看有些警察是专门好像为这个而设计的，他目的就是安慰我们，给我们看见你们可以平安。但是问题这样的，这是无孔不入的。你现在你明白吗？今天在以色列街，你走在街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刀捅进去，你就麻烦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现在的世界。给我们看见，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当然是大家在恐怖阴影底下。到了敌基督，这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潮。好，如果尼禄是敌基督的，是代表敌基督，给我们做一个样子，告诉我们敌基督大概什么样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到底尼禄也是10月母亲怀胎长大的，他也是个人的。怎么从人会变成兽呢？那一定有个过程的，对不对？一定有个过程的。 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等到保罗写第一封书，第一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是52年53年，就是主后52年53年，所以过了五年以后第二组，再过五年第三组，再过五年是第四组，所以一共写了四组的书信。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说等什么时候尼禄登上宝座的是54年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记得，很好记得，就是你只要看帖撒罗尼迦写完了以后，如果是53年写第二年，如果是52年写帖撒罗尼迦是隔了一年，反正你知道尼禄就登上宝座。尼禄登上宝座实在不要忘记，他要谢谢他的母亲，因为凭着他，因为那个时候格老就做皇帝的嘛。那么据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尼禄的母亲为着他的儿子就把他的丈夫毒死了，所以格老就可能就这样死了。那么现在呢，尼禄就登上皇帝。那刚刚登上皇帝的，你去读历史，他还是很乖的，因为到底他16岁17岁就做了皇帝，所以当然需要人辅佐他。刚好那些辅佐大臣都是好的大臣，但是很可惜后来有一个就非自杀不可。那起头，那不要忘记他16岁17岁呀、啊、他到了，所以他的一生呢是从54年开始，然后什么时候自杀的呢，什么时候为世人所不允许的呢，那就是68年。那不要忘记保罗第一组的书信是52、53，所以第二组呢是过了五年，所以是57、58，对不对？然后呢再过五年就是62、63，再过五年就是67、68，所以不要忘记。所以很可能最后写保罗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还提多书，要么就是在尼禄死以前、自杀以前一年或者同一年。大家如果读这四本书、四组的书信，你可以看见整个保罗生命成长的过程。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他的春天，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你看见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像父亲、像母亲一样，所以那里面没有系统的话，都是叮咛的话，给的都是奶，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好了，过了五年，那就是保罗的夏天，所以他自然就把我们就带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等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就不一样，神的话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系统化的。你看见前面八章先是给我们看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很有系统的，那表示说现在我们进到基督的学校。到了他写第三组书信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就好像进到他生命的春天、秋天，应该慢慢开花就结果。所以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慢慢慢慢我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神万事互相效力，就用一个链子就把保罗就链在锁在那个监狱里面。那么这是第三组书信。第四组书信呢给我们看见最后呢是保罗的冬天。你看见他现在不只是有用，而且呢他能够告诉提摩太那么怎样的到了这个冬天，然后你看见后面春天还会来到，然后他们怎么样的接棒，怎么样的往前去。所以当你读保罗这四组书信的时候，你很隐隐约你看见保罗怎样成长的过程。那么不要忘记啊，保罗的一生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第三个11年，和我们的主一生三个阶段是遥遥相对的。我们的主一生第一个阶段33年是隐藏的，保罗第一个11个阶段也是隐藏的。然后呢中间我们的主3年3年之久结果累累，保罗中间11年也是结果累累，最后我们主半年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经过了半年，保罗也这样，最后11年你看也在死的阴影底下经过了。所以你知道保罗的生活不是他自己的生活，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好了，那现在问题是基督慢慢在他里面经过了多少年，经过33年，你看见吗？然后慢慢的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所以你看见基督怎么在保罗身上长成，就在同一个时候， 你看见敌基督怎样在尼禄的身上慢慢慢从婴孩就壮大起来。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整个，你看你可以看见保罗的书信和尼禄的书信一对比的话，一面你看见敌基督是怎么成长，在我们里面怎么成长，还有就是敌基督最后怎么在尼禄身上慢慢慢慢就变成兽，就变成果然就给我们看见是那样一幅。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比较这两段历史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很稀奇的一件事。当我们的主说，当保罗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听他，在上掌权是包括尼禄在里面，尼禄很清楚很清楚。不过当然那个时候刚好是57、58，所以大概是尼禄他做王最好的一段时间是54年到50，大概3、4年。那个时候还没有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没有，他是慢慢慢慢很明显。他死的时候才30岁啊，他做宝座是16岁、17岁，他真的所谓少年得志。那么你看见吗？他明明是个人，他觉得自己是神，他觉得自己像太阳神一样。你明白，他替自己照了个像，照了一个像，就是什么，是30公尺高的，像太阳神一样。所以后来有人恨他，那皇帝就用10几头像才把这个东西搬走，所以这个叫考拉线。所以等到这个东西搬走了以后，现在后来不是就在那个像的旁边，本来是个湖嘛，就变成了今天的罗马竞技场。今天罗马竞技场为什么叫 Colosseum 呢？为什么叫 Colosseum？ 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旁边有一个巨人的像，而那个像是在哪里呢？就是沿着雅比乌大道，保罗不是从登陆了吗？从意大利登陆，就沿着雅比乌大道就往罗马去吗？好了，如果走，你得走到顶端嘛。顶端什么地方呢？就是走到今天罗马竞技场旁边。那其实不刚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凯旋门吗？那个地方最早的就是那个像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明明是人，怎么会想到迷信到一个地步，居然他自己是神呢？你看看他所做的事，你看看他的行为，你说他是个兽呢还是神呢？明白吗？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他敢说亵渎的话，为什么很明白很清楚是兽从海中上来，然后怎么会讲亵渎的话，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普通以为兽只是个代号而已，讲了兽就指的敌基督，所以呢666就指敌基督，不是的。圣经讲了兽就是兽，第一它是兽的数目，第二它是人的数目，它是人也是兽，明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它怎么变成人，从人到了变成兽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好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你读尼禄的故事，他到了59年的时候，所谓59年呢，不要忘记，就是保罗写了罗马书信，写了加拉太以后，完了第二年或第接着那一年，或者接着第二年都可以，关键看到底是57还是58写的。但是不管怎么，到了59年，我们知道说，在他身上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59年才21岁啊，是不是？那么21岁那时候他做些什么呢？当然，如果有你真的读历史，你根本不能读的，因为很清楚的，他只要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一定要杀，一定要，因为他怕他们要抢夺他的位置，等等等等。那最后是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宝座上。那个时候呢，他看上了一个有夫之妇。那么这个妈妈当然不赞成，妈妈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那他觉得这个妈妈根本就是眼中钉，只要妈妈存在一天，他不可能和那个人结婚的，他一定要跟那个人结婚。那个人后来叫 Sabina， 他一定要跟他结婚才可以。好了，那么最后。